主耶稣，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感谢你将生命赐给了我们，也感谢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道，你圣灵来也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活出你的生命来。就祈求主来继续来引导以下的时间，你亲自来光照我们每一个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求主来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耶稣30岁开始传讲天国的道理，那么主耶稣开始传道以来，其实只他3年多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加利利一带。那基本上是到了重大的节期，他会带着门徒到耶路撒冷。那么前面第6章是在过逾越节的那个期间，那半年以后到了第7章，那么他又从加利利又到了耶路撒冷，因为祝棚节到了。那么一到耶路撒冷，总会发生一些事情，因为耶路撒冷这些犹太领袖定义要杀害他。为什么杀害他呢？他们根本不关心耶稣是不是基督，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耶稣的冲击，所以他们一定要把他杀掉。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这两派，一个是这个宗教派，一个是基督派。宗教徒他一定是逼迫真正的基督徒的。我们从主耶稣和这些犹太领袖的这些针锋相对的这个对决，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如何的去来应对这些宗教徒的逼迫。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智慧。我们昨天分享到了第7章的36节，我们今天从第7章的37节分享到第8章的20节。37节是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节期的末日，那这个节期还是祝棚节。末日，因为祝棚节是从犹太历的7月15号一直持续7天的时间。那这末日呢，应该是最后一天。但是在民数记里面，在利未记里面，利未记的23章36节就提到，那么他们实际上是祝棚节7天结束以后，第8天还有一个大型的聚会。那么在利未记里面叫圣会，在民数记里面叫耶稣会。那也就是说，祝棚节真正的结束不是第7天，是第8天。祝棚节结束以后又加了一天，这一天要有大型的聚会，圣会或者耶稣会。那么这个节期的末日呢，也许就是最后就是第八天，啊，可能就是第8天。那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弟兄姊妹们，如果是留意的话，我们发现主耶稣每一次要讲一些重大的这个真理出来的时候，总是有一定的背景。那么这儿突然就说出了，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其实这是真是有背景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祝棚节期间，那么到犹太人有一个习俗，这个习俗就是他们在这个祭坛旁边呢放了一个用银子做的一个很大的棚子，那么这个祭司呢每天要用那个金子做成的那个壶，那个提水的壶，要从那个希罗亚那个池里边取水。希罗亚池子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那是他们从那个暗道里面修过水，为了防备敌人，最后前面就在这池里面可以救人那个医病嘛。那从这个希罗亚池里面把这个水取出来以后，然后倒在这个银的盆子里面。那银子盆里面呢，那个四围呢有那个很细的那个孔，有那个水的出口，然后让这个水呢慢慢的从这个口里面流出来，就像那个细小的喷泉一样就流出来。 那么主耶稣就是在这一个背景之下讲到了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其实他们这个习俗，那个水可能说他们家代表那是一个活水。那主耶稣说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这儿才是真正的活水的泉源。那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意思就是说，谁信他，谁的腹中，我们的肚子里面就有这个活水江河会流出来。我们里面就会有活水江河流出来，那说明我们里面有这个活水的源泉。这个活水源泉，那其实就是主耶稣。这句话可能是引自以赛亚书的12:3。弟兄姊妹记一下，回过头看一下这儿。那么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这些犹太人说，他会在我们里面成为活水的源泉，然后呢，这个源泉就源源不断地把活水流出来，就像江河一样。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渴了，也就是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就不会渴。但这个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物质的水。39，耶稣这话是指这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活水的江河，那其实从这儿来看，那就是圣灵。主耶稣是活水的源泉，流出那个活水的那个江河，活水就是圣灵。所以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其实也同时受了圣灵的洗。但是说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就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没有复活，这个之前还没有赐下圣灵来。那圣灵我们知道是五旬节赐下来的，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就逾越节之后的七周，七七四十九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来的那一天，神赐下圣灵，他们就是有3000人受洗，受圣灵的洗。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那么这儿得到荣耀是的主耶稣在十字架受死。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虽然里面有活水的泉源，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里面有主，有活水的泉源，也有这个泉源里面会流出水来，但是这个圣灵要想自由的运行，这个需要我们和神配合。我们如果单顾我们眼前的事，单顾我们自己的事，我们眼睛就盯着我们前面的一亩三分地，那可能圣灵就会受到排挤。他虽然在我们里面住着，但是我们可能会把他挤到一个非常边缘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顺服，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圣灵就会自负自由的运行，那么就是我们要活出这种生命，这是需要我们靠着神加给我们的信心去行出来的。第40节，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我们发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好几次提到说那先知，我们现在知道那先知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分享的生命记18:15的。那当时摩西就对这些以色列人说，将来他离开他们以后，神会差遣一位像他一样的先知。那一方面可能是近期的，另一方面是远期的。那么犹太人都知道这个先知指的是谁，其实就是弥赛亚。那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其实从加利利出来的吗？那这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再一次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份引起了纷争。前面因为这个引起了纷争，那么祭司长就召集了他们，要拆卸这些打发差役要去捉拿，来平息这场纷争。现在呢，再一次因为耶稣说的上面这段话又引起了纷争，有的说是弥赛亚，有的说那么弥赛亚基督怎么可能从加利利出来呢？圣经里面确实没有说基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是从伯利恒出来的。他们这样说也是没错，但是他们 知道，仅仅知道圣经的知识，不了解耶稣的圣事。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确确实实是因为当时那个人口普查在路上到了经过伯利恒时候生在了伯利恒，他不了解这一段历史。实际上他们在否定第四十二节说，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啊，这个他们说的没错，但是他们仅仅从这个圣经的知识字面上去领会，不去了解内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四十三节，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一旦起了纷争，就有人想抓，想捉拿耶稣，只是无人下手。为什么无人下手呢？因为时候没有到。时候没有到，我们前面分享，这是主的神的计划。另一方面，时候没有到，也是告诉我们这是神的保障。就是只要是这个神的时候没有到，任何人都无法对主耶稣下手。就是地上的，虽然这些人不信神，但是他们所做的所为都在神的掌控之中，神掌管万有。正因为神掌管万有，神有神的时候，所以我们行事是有保障的，我们不惧怕。主耶稣的身份成为了他们这个纷争的焦点。其实到今天，地上一直都为主耶稣的身，因为主耶稣而在纷争。今天还是那不信的人和信的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不相信耶稣，一直到主耶稣二次再来，可能就会平息。四十五节，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因为在前面三十二节就提到，就出现纷争以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那现在这些人去捉拿的时候，结果听到了耶稣就说这些话，所以就没有完成任务，就这样空手就回去了。那么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问他们，你为什么没有去把这个耶稣抓回来呢？那么差役怎么回答呢？四十六节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就他们去抓耶稣，结果听到耶稣这样说话的，从来没有听到人这样说话的。也就是说，在他们认为人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他们被耶稣说的这些话深深的震撼了，所以没有办法下手，就这样就回去了。结果第四十七节，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他们认为自己呢也去抓耶稣呢，也受了耶稣迷惑，所以没有抓。四十八节，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就官长和法利赛人，他们认为是官长和法利赛人是有权威的，他们是知道明白圣经的，他们知道谁是弥赛亚，谁是基督。说官长和法利赛人难道有信他的吗？没有信他的，你们怎么就被他迷惑了？下面还有一句话，就四十九节，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那就是这些官长就说，官长和法利赛人没有信他的，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这个在利未记的二十章的三十二节，二十二节确实在律法里面提到过，就是不遵行律法的是被咒诅的。那么这儿他说是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百姓都被耶稣迷惑了，那这些百姓给咒诅。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如果明白律法， 就是这些百姓如果明白律法，就不会相信耶稣是基督。那言外之意就是，只有官长和法利赛人他明白律法，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那认为这些人都被耶稣迷惑了。今天也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常常被人看不起，被那些我们熟悉的朋友家人认为是傻子，这个人就是好像就是鬼迷心窍疯了。那我常常是，那昨天我跟我家里面的姐姐是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又是就开始抵挡，甚至出也很不好来说我，那就剩下骂了，认为我给他们丢人了。我们村里面有个大群，我这些常常在群里面传些福音。那么现在我们在他眼里面，我就是个傻子，就是这样一个250。所以他们自以为这些人明白圣经，所以他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其他人相信，其他人被这些话迷惑住了。第五十节是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尼哥底母我们非常熟悉，就是在三章的1章1到15节，这个尼哥底母呢，因为他是犹太人的高官，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所以他呢在夜里面暗暗的去访问耶稣。那么耶稣就谈到了重生的问题。那么当时我们就说，这个尼哥底母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不是说夜间去见耶稣是因为胆小怕事，他是可能怕没有时间能够安安静静的和耶稣去讨论，所以找了晚上。那从这儿来看，真的是尼哥底母在众人面前因为坚持真理说的下面话，说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意思就是说，神赐给他们的律法，摩西律法，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去定一个人的罪，那也得听一下他的口供，来调查一下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违反了律法。说这个尼哥底母是敢于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站出来，来为耶稣说话，主持公道。他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不先听本人的口供。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好多情况下我们没等传，对方就拒绝就排斥，他们连就是听这个话的机会都不给自己。其实我们好多时候正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就多一条出路。那好多呢就是连这个机会都不给，不愿意听，所以我们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福音原原本本的清清楚楚讲给他们。好多呢就是这样失去机会的，很可怜。其实我们一开始也是这样的。第五十二节，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我们看到这些人啊，就是已经就失去理智了，可以说。当一些差役没有抓耶稣回来，说，难道你们也受了迷惑吗？那现在的尼哥底母为耶稣说话，就说，难道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这特别我们像今天的世人一样，完全已经不讲道理，不去尊重事实，也不去调查，他们因为他们的立场已经就是那样了。定了，说你且去考察，他们让这个尼哥底母，你去考察一下，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你看他们，你注意我们这话，前面说是加利利，基督是不是从加利利里出来的？这是对的。他下面说是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你看他这个技巧是就是辩论的技巧，他没有说是加利利没有出，不会出基督，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其实加利利是出过先知的，我们最熟悉的那个约拿就是加利利人。那么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的14章25节，我们看一下这约拿是什么人。列王记下的14章25节， 我读一下。十四章二十五节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儿提到了先知约拿是谁的儿子，是亚米泰的儿子。亚米泰是什么人呢？是加特西弗人。我们看一下加特西弗人是哪一代的人。那么这个经文呢，在约书亚记的十九章十三节。
卡，我这你那边就卡的。
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的十九章十三节。约书亚记的十九章十三节。约书亚记十九章十三节。约书亚记十九章十三节在这儿。说从那里往东接连到加特西弗以至以特加逊等等等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这个境界当时是约书亚给那个各个支派分派 土地的。那么这是给西布伦支派。西布伦支派的土地就包括加特西弗。那么这个约拿的他的父亲就是加特西弗人。那么这个西布伦的地方在哪里？在哪呢？就在加利利那一带。所以加利利是出过险事的。他们现在已经就是不仅这个开始狡辩，而且把圣经都否定了。或者他根本就不明白这些经文。也没有仔细的去查考，反而说尼哥底母，你仔细去查考就会发现加利利没有出过险事。就当一个人罔顾事实的时候，不顾真理的时候，就是这样开始狡辩。我们今天其实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因为触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他就会狡辩。已经不顾真理。光顾考虑自己的立场，考虑自己的利益。我们下面看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去往橄榄山去。那可能就是这个节气结束了，那个人都回家了，因为过节的时候，他们从各个地方都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过节。那结束以后都要各回各家。那么结束以后，耶稣就往橄榄山去。那么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的三十七节，我们知道，就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一周。他来来回回就在橄榄山和耶路撒冷之间来行走，到了夜里呢，就在橄榄山那一带住下，然后第二天清早呢，再去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传道。说这儿耶稣往橄榄山去，可能每次过节也许都是这样的情况啊，他不会在耶路撒冷过夜。我们知道有个特别的有名的地方叫克西马尼园，就耶稣就是在克西马尼园被捕的。那么在被捕之前，在那儿有一个很著名的祷告。那么克西马尼园呢，就在橄榄山上。第二节，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父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第六节说，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主耶稣第二天早上去的店里面正教训人呢，突然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抓了一个正在行淫时的妇人，就带到耶稣面前，就告诉他说，这是犯奸淫时候抓的这个妇人。那么按照摩西律法，这人应该把石头打死。那么父子，你认为应该把他怎么样？你这些人已经很恶毒了，他 设的这样一个计，用阴谋。但这个计不是就是让这个妇人演戏，这个妇人真的是犯了这样一个罪。他们正好把这件事情拿来说事。在摩西律法，在利未记的20章第10节，申命记的22章22节都提到，就如果有奸夫淫妇，那么发现以后要一并处死，一块处死。但是我发现这些人带来的妇人，那个男人没有带过来，所以他们现在把这个拿过来问耶稣，其实是非常刁钻的一个问题，很阴险。弟兄姊妹，记得在马太福音的22章第17节吧，应该是当时那些犹太人就问耶稣一个问题，就说犹太信徒应该不应该纳税给凯撒。他们以为这个问题抛给耶稣的时候，不管耶稣怎么回答都可以抓住他的把柄。如果说耶稣说不可以纳税给凯撒，那么这就是耶稣对这个罗马皇帝不忠。如果说可以应该这个纳税给凯撒，那么就违反了摩西律法。没想到耶稣用他的智慧化解了，说凯撒的归给凯撒，神的归给神。那这儿呢也有同样的伎俩，把这儿一个犯奸淫的其中的一个人，一个妇人叫过来，来出这样的难题。那么如果耶稣说不应该用石头打死，那么很明显是违反了摩西律法。如果说耶稣说应该用石头打死，那么耶稣在前面给人的形成的印象是怜悯慈爱的，医治病，安息日也医治人，所以把这儿的形象就破坏。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打死这个妇人，那么男人呢？如果打死了妇人而男人不管不顾，这也是违反了摩西律法，是不公义。所以不管耶稣怎么做，他们认为这次是无懈可击，一定能够找到把柄可以把耶稣抓住。但是我们说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他没想到耶稣用下面的方法很清楚的化解，很顺利的化解，很轻易的化解了，而且他们也受到了良心的责备。那第6节接着说，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写字没有多少次提到，神第一次写字那就是在赐摩西律法时候，在西奈山上神亲自把那个字刻在石板上。还有就是但以理在他意象当中看见前面墙上神写了几个字，那些字都是知道的是什么字，但是这次耶稣到底写了什么字没人知道，也没说。有人就猜测，其实大可不必，没有必要去猜，神不让我们知道就没必要知道。那么就是主耶稣写什么字其实不是很重要的，重要是他在那儿写这些字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字。那其实主耶稣写这个字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让这些人冷静下来，给他们一点时间去思想，给他们一个自省的机会，自我反省的机会。第二，可能是主耶稣用这样一个方式不吭声，就默默在那画字，也没有去回应，来拒绝这些问世以他们的方式来审判这个妇人。那主耶稣为什么不去审判这个妇人呢？我们下面再分享。那第7节呢，说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主耶稣在那画字不说话，他们不停的问，不停的问。他们以为这儿可把耶稣问住了，他不说话，他没有办法了，那一直问，一直问。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主耶稣会说这么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用石头打他。结果呢，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没罪，都知道自己有罪，所以他们的良心告诉他们自己有罪。这里面只剩下耶稣和那妇人，妇人是有罪的，那么耶稣是没罪的。在人当中，在人当中只有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作为人他是无罪，他不会犯罪，他也不能犯罪。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智慧，这是我们常常需要去效法。当然这个不是靠我们这个自己人的办法去效法，我们要去敬畏神，就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当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遇到这些整顿的时候，或者传福音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求圣灵会引导我们。神再一次，主耶稣再一次很巧妙的化解了这一危机，他没有想到。现在最后是这个地方只有耶稣和那个妇人，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主耶稣是明知故问，为什么会明知故呢？好多时候我们发现，在前面分享过，主耶稣是正是明知故问。主耶稣这样问是给妇人一个机会，是给人一个台阶，让他去思想这些人为什么没定他的罪，为什么这样走了，考虑到自己。那么这个妇人就说，他说，主啊，没有。回答很简短，因为自己犯罪，这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当场让人抓住。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主耶稣为什么不定他的罪呢？主耶稣不定他的罪，不是因为妇人没有罪，妇人是犯了罪了。主耶稣不定他的罪，至于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使命有关系的。主耶稣会两次来到地上，第一次是拯救，要从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是他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到地上他的使命，他的目的。那第二次，那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那次那是审判。所以第一次来主耶稣是饶恕人，一直到主耶稣再来的这个漫长的时间里面，主耶稣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饶恕，不是说没有公义，公义有，不是说我们没有罪就认为无罪，不是的，是不定我们的罪，我们只要信了他，相信他，他就不定我们的罪。所以这两次来是不一样的，到第二次来的时候几乎看不到神的怜悯，只有神的公义。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后算账，那个账一定要算得清清楚楚。所以这次是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不是纵容这个纵容这个妇人继续犯罪，而是要饶恕他。啊，这是神的怜悯，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也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仍然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恩典，我们感谢神。他如果是定我们的罪，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到上他的面前。说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不是说啊，以后尽量少犯罪。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弟兄这么说啊，尽量少犯罪啊，神就是因为神有怜悯，神的怜悯和我们少犯罪不是一个概念。神是圣洁的，他容不得一丝一毫的罪恶，所以他是不容许有罪。这个说不要，不是说尽量少犯罪，是不要故意犯罪。谁也知道神的怜悯在于我们知道我们人是还会犯罪的， 神怜悯在这儿，不会因为我们信了他，我们在犯了罪他就把我们弃绝，神不会这样。但是神说不要故意在犯罪，不要再习惯性的犯罪，好多罪是习惯性的，说不要再习惯性的犯罪，就告诉这个妇人，你现在有这个情况，以后再不要有这个事儿了，再犯这样罪，那可能就比这次受的这个惩罚更重了，可能那个时候神就要惩罚了。所以我们偶尔会犯罪得罪神，是无意犯罪，但是不能故意犯罪，不能以前犯过罪，第二次完了再去故意犯罪，习惯性犯罪。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前面主耶稣以五饼二鱼为背景来引出了他是生命的粮。刚才我们分享主耶稣以那个盆里面流出那个水来为背景，他说他是活水的泉源。这一次他宣告他是世界的光，当然也有背景。什么背景呢？就是在那个住棚节的期间呢，在要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地方要放几个灯烛，要点着。点着这个灯烛呢，他们是为了纪念一件事，就是在他们在旷野里面有云柱有火柱，纪念那个火柱在夜间引导他们往前行进。所以主耶稣借着这样一个又引出来又宣告我是世界的光，他们是点个灯就照亮了周围，主耶稣世界的光，他可以照亮整个世界。那么太阳你看，太阳就是只能照到这个地球的一半，这一半照到了那半就暗下来了，但是主耶稣是世界的光，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黑暗，这我们常常熟悉，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黑暗。那黑暗到底什么意思呢？黑暗其实就是一个人灵里面特别的穷乏无知，这种状态就是黑暗。那什么叫黑暗呢？那么凡是不跟从耶稣不信主的就在黑暗里面，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所以信主的就不在海里面，这我这儿说的是真正的信。那不信的神的人，他一定是在海里面，不管这个人有多聪明，不管他这个人有多少的智慧，他就是在海里面，他在这个灵里面是穷乏的无知的。那么在灵里面穷乏无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不会分辨，灵里面无知，处在黑暗当中不会分辨，不会分辨呢有个特点呢，他自以为会分辨，是用这个外貌判断人，下面会提到。现在世人常常用外貌判断人，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外貌其实已经就是不是人长得像，人这个人长得好看啊就是好人，长得难看就是坏人，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处在黑暗当中人是不认识神，因为不认识神处在黑暗当中。第三方面，不明白真理，不晓得真理。第四个方面，活在罪中不自知，在罪里面还不知道自己犯罪，以为自己活得很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几方，还有一方面就是活在黑暗当中人，特别是一些教会里面，就是一些宗教徒，他们在黑暗当中，他们就是错把邪灵当成圣灵。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以为是那个，其实我们看得很清楚，那是邪灵在他们身上做工，在他们身上毁坏，他们还满以为的是圣灵在他们身上做工。特别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极端的灵恩派就是这样的情况。极端灵恩派呢，你去你看一下视频，看一下他们那个场景，那个满地打滚。 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教导。在创世纪里面，神一开始就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在神里面是有条理的，是有序的，不是混乱的。结果我们看到极端灵恩派整个是个混乱的一个场面。所以那些人是错把这个先灵当成圣灵。那除了极端灵恩派，其实就是我们就这些普通的 这些那个非灵恩派的教会里面也有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要小心，我们一定要去分辨那个到底是，我们有时候祷告说啊，有些事情，那个事情一定要清楚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因为撒旦会装扮成光明的天使来迷惑我们。只有跟从，说主说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一定会得到生命的光。第13节，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这个他们说这句话本身没错，在摩西律法里面就是要判断一个人有罪，给他定罪的时候，你不能一个人做见证呀，必须至少得两个人。这个见证他们认为这是真的，说你现在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你说这些话别人就能相信你是真的吗？但是我们在前面第五章31节到40节分享的时候，当时就提到，其实为主做见证的有四个方面。第一，父神为他做见证。第二，世袭约翰为他做见证。第三，主耶稣所做的事本身就为他做见证，那些神迹奇事就为他做见证。第四，整本圣经为他做见证。他们说是你自己为他做见证，因为他不明白，根本不去关注主耶稣做的那些事，他们一不看重这些，因为他们定义要杀耶稣。下面十节耶稣就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说即使我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说真理不会因为一些人的否定弃绝而动摇。那今天也是，我们持守神的道，我们如果是真的相信神，我们持守他的道，我们可能会受到冲击，受到别人的不屑，但是我们不会动摇。那真理常常是在少数人一边的，真是这样的。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旧约里面那么多的先知，其实他们是非常的孤独，但是他们不孤单。今天也是，我们孤独不孤单，我们好像是很孤独，真的很孤独，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我们有好多的同路人，我们更重要的还有神，还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主耶稣，我们所持守的道是他的真理，所以我们不惧怕。这些人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仅仅从字句上拿出来跟耶稣来去争论。第十五节就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这是今天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常常以外貌判断人，就是以我们自己有限的那个认知来判断，以为自己懂了点多，懂了点知识，以为自己这个圣经明白了一些，我们就常常去判断人，我们自己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说主说我却不判断，他不判断是他现在不判断，他因为他跟我刚才说他这次来到地上的目的，他不是来判断人了，不是来定人罪了，是拯救人了。第十六节，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不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他们说是你一个人见证不行吗？得有起码得有两个见证人。主耶稣这儿说了，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我的父和我一同来见证和同在，不是主耶稣独自在这里，也就是说不是主耶稣独自去判断，就是判断时候也不是他自己擅自判断， 而是父和他一起来判断。特别这儿我们注意一下，说还有差我来的父，这句话其实还有层意思，说差我来的父，说明就主耶稣是他自己的一切的行动都是受到自我限制的，这个自我限制是因为他受父差遣的，他接受父的差遣，按照父的行意，也就是主耶稣一直知道他自己的使命。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做主的工，也是受主的差遣，我们一定要知道是主的差遣。你知道主的差遣，我们就不会按照我们自己想法擅自行动，我们会祷告去寻求神的心意。如果是不明确还不知道，我们就耐心的等待忍耐，不要擅自行动，因为我们是主所差遣的。十七节，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就是刚才说的意思。主耶稣在这儿跟他们解释一下，你们的律法，这个对他们来说很讽刺，你们是明白吗？这是你们的律法，既然你们的律法你们应该明白吗？两人做见证是真的啊，你们说的没错，但是我现在我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是两个不是一个。第十九节，就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看来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说的这个父是谁，他们以为主耶稣所说的父是肉身的父亲，那个约瑟，可能这个时候约瑟已经过世了，说你的父在哪里？你的父已经过世了，他怎么为你做见证？这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你现在就是胡说八道。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其实圣经里面就说，没有人看见过父，只有他怀里面父怀里面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正因为耶稣道成了肉身，我们才认识了真正神是怎样一位神。二十节，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只要时候没到，人即使是那么想捉拿他，那么想致死他，都没有办法下手，因为神掌管人的心思意念，神掌管一切。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分享的，我们俯视神，我们是有保障的。如果神的时候没有到，没有任何人可以在我们身上动分毫。我们之所以我们受苦呢，这也是神的许可，这也是神的恩典。我们受逼迫也是神允许撒旦来在我们身上来做这样试探，来操练我们。神使用撒旦来做成他的功，来造就我们。神也使用这世上的人来造就我们。神常常使用一些我们认为所说的坏人来造就我们自己，这就是神，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